黄天霸跟着朱富敏来到了后院，他这才发现原来后面还别有一番天地呢。在二进院落的西边还套着一个独院，三间正房略微高大一些，没有西厢，东厢房呢只有北边三间亮着灯，其余的都黑洞洞的。这院子虽然破旧，但是却非常的安静。朱富敏一边在前边引路，一边说，这个院子是老茂客店创业时候建的，原来是堆放杂物用的，咱们的伙计就把它给包下了，一来呢是便宜，二来呀图个安静。黄天霸一边打量着院落一边说，我倒不是嫌地方破旧，只要严谨点，咱们的货就平安。刚一进门呢，我就觉得这地方挺眼熟的，现在想起来了，感情这地方原先叫日升客店，是富威的盘子，我就是在这个店里收他当干儿子的，排行老十一。当时呢，你们六兄弟都在北京跟着老爷子，不知道这回事。贾富春笑着说，这地方就是富威带我们来的，说起以前的事儿啊，叫我们笑得不得了呢。您这回啊是绸缎茶商大老板，住上房东屋，我和富敏、富清、富华四个人住在西屋，毛先生住东厢锦南头那间破房子。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儿，身份不同嘛。待会儿请毛先生到正房来算卦测字，就怕有外人呐来请他算命，那样呢咱们就得等一等了。黄天霸一摆手，冷冷地说，叫富阳挡客，就说被金龟子叫走了，咱们正屋里说话。于是一行五人都进了上房，店伙计端茶打洗脚水，忙活了一阵子就退出去了。廖富华笑着说，哎呀，这也太不方便了，要是在石头城那边，从掌柜的到店伙计，那都是富明的徒子徒孙，起居说话都方便多了。黄天霸点了点头说，是啊，所以我才让富英他们教训教训那两个地头蛇。富威虽然在这儿已经金盆洗手，但是并没有跌份儿，现在要把盘子拾起来。我们要办那么大的案子，连个小店都掌握不住，处处防人耳目，那还成啊？富春，你去瞧瞧毛先生，别叫他在金龟子那等了，我料想富英这会儿已经得手了。正说着呢，梁富云笑嘻嘻的进来了，见了黄天霸要磕头行礼。黄天霸一摆手，得，咱爷们私地里见面就免了吧，给燕爷行礼是正经。这燕入云自从进了南京城啊，就一直闷闷不乐的，好像有很重的心事似的。见梁富云要行大礼，急忙双手扶住，笑着说，算了，入门休问荣辱事，但见容颜便得知啊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得手啦？梁富云笑嘻嘻的点了点头，是啊，得手了。我估计啊，他们这马上就该来了，我得进里间避一避，等三哥陪他们玩玩，我再出来。说着话，就听见门外传来了一阵砸踏的脚步声。梁富云微微一笑，闪身进了里间。一会儿的功夫啊，果然见高富英满脸严肃的进来了，后边还跟着金龟子和红三儿。黄天霸等人打量着来人，好像这金龟子和红三儿并没有什么异常。红三儿是满脸茫然之色，金龟子却是黑沉着脸儿，满不在乎的打量着屋里的人。
怎么着，搞什么名堂啊？
弄这套玄虚给谁看？
切，这一套老子见得多了。
高富英没理会金龟子的话，却把脸转向了苑入云身旁的蔡富清， 一本正经的说：“三哥，你快看看这两个人吧，他们在那跟婊子喝酒的时候啊，哎，我就注意到了，他们这俩人气色不对呀，好像是中了绵羊掌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用手指头点着金龟子的脸说：“你瞧瞧瞧瞧，你瞧他这印堂啊，桃李带了灰暗啊，这个还有，哎呦，四白穴，你瞧瞧你瞧瞧，还有晴明穴、人中穴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，不得了了，他这是中了绵羊掌啊！”金龟子见他把自己当木偶似的摆弄着，将信将疑的眨巴着眼睛，红三儿也瞪着眼睛盯着他的脸，摸额头试下巴的在自己身上找病，可是找来找去觉得浑身上下并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便板着脸说道：“他妈的，感情你们是骗老子到这儿来啊，是想寻我们开心呐？真他妈的瞎了眼了，也不瞧瞧这是谁的地盘。”老三蔡富清只顾翘着二郎腿，根本就不理红三和金龟子，淡淡的对高富英说：“我说老五啊，你赶紧叫他们走啊，叫他们走，我可看不了他们的病。再说了，这会儿我手里也没有药啊，我们在这等你回来吃酒取乐子，你可倒好，把这两个死人带来搅和我们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？”金龟子歪着头看了看蔡富清，又看了看高富英，冷冷一笑说：“得啊，少跟老子玩花花肠子，这种江湖玩意儿我见得多了。红三儿，走，咱们走，甭听他们胡说八道的，明天带算盘来。”说完转身就走。这红三儿迟疑了一下，也跟着往外走，可是说来也怪，刚刚迈了一步，他就觉得他这个腿不大对劲儿，好像不是长在自己身上了，不听使唤嘛。他惊呼一声：“哎呦，老金，哎呦，这真他妈邪门了！哎，你说我这右腿好像突然不听使唤了，这怎么也抬不起来呀？”这个金龟子呢，正好走到门口了。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听见红三咋呼，便也停住了脚步，满不在乎的说：“哎呦，红三儿，哎，你这别怕，你是被他们吓唬的，你说我，哎呦哎呦。”这话没说完呢，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左腿没了知觉，想迈步出门槛吧，可是怎么也不能够，这一惊非同小可呀。但是他也算得上是个老江湖了，心里头虽然吃惊，但是脸上还故作镇静。我说三儿，没有的事啊，你瞧我，这不是好好的吗？这一套啊我也玩过。这时候老三蔡富清才缓缓地站起身来，对着老五说：“老五啊老五，你叫我怎么说你呢？啊，你可真能多管闲事。不用说，这两个畜生肯定是得罪了老六，老六就下了绵阴掌。快去找两个电伙计把他们抬走啊，他们是这儿的舵把子，不明不白的啊撂倒在这里，这可怎么好啊，我们是正经生意人，招惹不起呀。”听了这番话，金龟子似乎也有点把持不住了，蹲身按了按小腿，又掐了掐脚面。哎呦，这一点知觉都没有啊，这脚面木的，好像是长在别人身上了似的。这才知道俩人是招了人家的道了，急忙转过身来对众人团团一一陪着笑脸说：“哎呦哎呦，我说各位老大，哎，你们到贱地来，哎，就是我们的财神爷呀，兄弟岂敢存得罪之心呐， 如果有什么言语不周、冒犯的地方，还望各位老大人见谅，多多海涵，多多海涵呐。只是兄弟见识浅薄，不知道这世上还有绵阴掌这种功夫，多有得罪。黄天霸倒也挺赏识金龟子的硬气的，看看火候差不多到了，接过话茬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不知道，所以你就敢小看？”他看了一眼蔡富清，又说：“老三呐，你就给他们看看吧。这老六也真是的，平白无故招惹这些是非。”蔡富清很不情愿地答应一声，回头用不可置疑的口吻对金龟子说：“哼，要不是师父发了话，我才不会管你们的这些闲事儿的。再说了，老六那脾气，我也不敢得罪啊。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脱衣裳，通通脱掉，只留下一条裤衩。”俩人腿上麻木，心里发慌，一言把衣服全都给脱了。好家伙，这一下可暴露出来了，一个胖若肥猪，一个干瘦如猴。几个太保肚子里暗暗发笑。蔡富清没好气地说：“站好，都不要运功。”“
是。”“
哎呀，你们倒是看着我呀，东张西望的干什么？”到了这个时候，金龟子再也硬挺不起来了，都哭丧着脸：“
是是是是是是是。”
蔡富清却没上前，站在离他们俩大约五六步远的地方，双眼微微的合上，双手平伸，深吸一口气，突然双脚一跺，双手握拳，手臂弯曲，大吼一声。只见一个气包在腰间运来运去，他的脸憋胀得通红通红的，双手全变掌，向着二人凭空推去，唰，霎时间，只见金龟子和红三胸前的七门穴当中，各自显出一个清晰的红色掌印。俩人看得目瞪口呆，面如土色，就连燕入云也觉得骇然，指着问道：“老板，这就是绵阴掌吗？”黄天霸点了点头，不动声色地说：“是啊，这就是绵阴掌，是山东端木世家的独门绝学，老六偷来的功夫。嗨，为了这事儿啊，我三次登门，送了千金重礼，并且说明到此为止，既不外传，也不伤人。嗨，这才免了老六一死啊。”回头看了看金红二人一眼，又说：“我说你们两个肯定是口不把门，说了什么没遮拦的话，才惹得老六下了手。不过你们也不用害怕，他只是惩戒惩戒你们，不会真的要你们的命的。”金龟子和红三这才知道，眼前这位老爷就是老六的师父，双腿一软便跪下去了，一个劲儿的磕头：“哎呦，请大师父救救我们，如今呢，这膝盖以下全都没了知觉呀，求大师父说句话，请老六赶快为我们救治救治吧。”蔡富清绷着脸说：“哎，你们刚才不是还说明天带算盘来吗？哼，要不是老五好心呐，你们还有明天？”他倒背着手，慢慢的跺着步子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告诉你们，这绵阴掌已经绝迹江湖130多年了，是端木一家的独家秘诀。这种功夫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打人不用挨身，5丈开外就能发功。受伤的人呢，当时并没有什么感觉，小半个时辰之后就会浑身麻木，如同中风一般，而且呢无药可医。最叫人不能忍受的是，到了最后啊，形同死人，唯有耳聪心明。你们想想，明明你们没死，可是家里人呢， 都把你们当成死人了，竟然当着你们的面议论什么时候出殡，什么时候给你们请道士做法事等等等等。哎，你们躺在那儿听着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啊？俩人不等他说完，已经吓得魂不附体，通身大汗呐。这金龟子还算稍好一点，那红三儿已经软瘫在地，浑身颤抖啊，带着哭腔说：“
师父，哎呦，各位老大人，你们救救我们呐，快救救我们吧！”
话音没落，梁富云从里边一挑帘子出来了，鼻子里哼了一声。这算什么城东双煞呀，他们没经一点事儿呢就熊成这模样了，也真他妈没出息。一边说一边照着俩人的屁股一人踹了一脚，又说：“
老子赌输了钱，原先说弄你们回来赚几个零花钱使使，到你们死不了活不成的时候收保。
嘿，偏偏是五哥好管闲事，哎，真是的。
既然如此，就算你们运气好，给一人一包药，先运气护住心，然后把它喝了。”说着把两个小药包扔在了地上，燕入云急忙端水过来，
两个人哆哆嗦嗦的把那包土灰色的药就着水给喝下去了。梁富云来了个骑马蹲裆式，煞有介事的运了一会子功夫，双手平推过去，好半天才把俩人胸前的印掌啊拔退了颜色。二人内敷砖灰老墙土，外挨梁富云一脚，又经他所谓的发功治疗这么一阵子，手脚麻木啊顿时就好了，跳起身来活动一下腿脚，嘿，说来也怪，马上灵活如初，不由喜出望外，翻身跪倒在地磕头如捣蒜。金龟子说：“
哎呦，多谢六爷，多谢六爷呀，如果六爷不嫌弃我们，我们愿意拜入门墙，跟您老人家鞍前马后赴汤蹈火，死不皱眉。”
红三儿也说：“
是啊是啊，您就收下我们吧。哎，将来各位老大做生意走金陵，那也有个落脚的地方不是？”
梁富云一边沉吟着一边看黄天霸，见师父点头，这才不紧不慢地说：“
看你们呢说的倒也蛮诚恳的，不过这事儿得问问我们老板，老板呢也是我师父，虽说他如今已经金盆洗手了，但是门里头的规矩不能乱呢。”
二人又急忙求黄天霸，黄天霸故意叹了口气：“
哎，富云呐，你可真能给我惹事儿。咱们正经生意人啊，无端端的搅到江湖里去，那往后能安生得了吗？殊不知入江湖难，出江湖更难。我平时是怎么对你们说的？”
梁富云急忙点头称是，陪着笑脸说：“
是是是。师父教训的极是，请师父息怒。这一次啊，实在是徒弟我赌输了钱，又听他们两个呢满口胡进辱没师父，还想与师父为难，我这才出手的。徒弟这也是想给师父争口气嘛。”
回过头来冲着金红二人说：“
哎，你们可知道我师父的大名吗？告诉你们，我师父就是名震四海的金彪黄天霸。”
哼，你们也不尿泡尿照照你们那模样啊，就凭你们两个小小的萤火虫就敢拿天上的月亮开心呐。俩人这才恍然大悟，今天晚上啊吃亏就吃在嘴上了，说了那句不该说的婊子彪打黄天霸这句玩笑话，于是越发求告不已。黄天霸叹了口气说：“
哎，你们要是正式入我黄家门恐怕不行。这样吧，富云呐，
你就收他们做干儿子，也可以传点功夫给他们。反正我们做生意，金陵是常来常往的地方，有个落脚的地方也好嘛。这拜师收徒在江湖上是体面光显的事儿，可是今天金红俩人是莫名其妙的招人暗算，就认人为干爹，这要是传扬出去也太扫脸了。俩人跪在地上直发愣，燕如云在一旁笑着说，哎，怎么着，你们不愿意？金龟子急忙陪着笑脸说，啊，不不不不不，岂敢，不过这是一件大事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六爷的尊姓大名呢。我们原本也是有师傅的，这么大的事儿也要回去禀告一声才是啊。可否容我们回去商议一下，备好帖子，选个黄道吉日，叩拜成礼，这样似乎更郑重一些。黄天霸知道他们并不真心服气，笑着说，啊，哈哈，原本是你们自己要投师的嘛，他是我的徒弟，叫梁富云，其实呢他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功夫，你说的有道理，这是件大事，回去商议一下也好。好了，那你们去吧。两个人如蒙特赦，起身告辞去了。贾富春看着他们俩的背影笑着说，哈哈，师傅，看来他们这是要搬盘子来跟我们对阵了，不是文盘子就是武盘子。嗨，刚才啊应该再露几手啊，彻底降服了再放走才是。黄天霸轻轻一笑说，哈哈，他们只不过是个小角色，就算降服了也没多大用处。如今南京黑道上的总堂子叫盖英豪，听听这名字吧，那就不是个好惹的主。不过我们这次来可不是和他们争霸的，强龙不压地头蛇，恰到好处就是了。刚说到这儿，就听门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门帘一挑，进了一个人，众人一看，正是刘墉。刘墉已经洗过澡，换了衣裳，穿了一件绛红式布袍子，束一条玄色腰带，脚蹬一双千层底布鞋，显得从容稳健。众人忙起身相迎。黄天霸笑着说，哎呦，崇儒大人，委屈你了，当算命先生少不了受小人的气呀。一边说一边将主座让给了刘墉。刘墉摆了摆手，扯过一条木凳子摆袍坐下，笑着说，哎，坐，你们都坐呀，万一有人来测字，我还是算命先生嘛，你还是老板。燕如云只见过刘统勋一面，和刘墉这还是第一次见面。这父子俩的长相很相像，一样的四方大脸，一样的黑红肤色，只是刘墉的个头特别高，比他父亲要高出一个头，眉宇之间也不像刘统勋那么威严。虽然才26岁，却是两榜进士出身，出入清华翰林的朝廷新贵。正在胡思乱想，就听刘墉问他，你是燕先生吧？燕如云没防刘墉会突然问到自己，愣怔了一下，急忙躬身说道，标下燕如云，多承大人关照。刘墉目光炯炯，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，哎，从现在起一律不要官派称谓，燕先生你得改一改装啊，因为黄甫水强和胡印忠如今都在南京，并且已经和盖英豪联手，他们里头传出了铁牌令箭，说拿住叛教贼燕入云者晋升堂主，赏银200铜子儿。燕如云的脸腾的一下就红了，他抛家舍业追随一英多年，一英虽然没有明着以身相许，但是二人相处之间也颇有温情蜜意。自打来了个胡印忠，一英才对自己日渐冷淡，因为走麦城 被刘统勋和高恒拿住，不得已而归顺了朝廷。燕入云自恃武功高强，打遍中原无敌手，本领绝不在黄天霸之下。可是在傅恒、刘统勋的眼里，自己只是个二流角色，在自己倾心爱慕的义英眼里就值200个铜子儿。顿时酸楚悲愤和对义英那说不清道不明的幽怨之情一起涌上心头，眼眶里盈满了泪水。他强忍着没让流出来，咬着牙说：是吗？好啊，刘先生，您就等着瞧吧，抓住这伙贼男女，我一文钱卖给你。说着眼泪还是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。